爸爸很生气啊，就给他一巴掌，这小孩子更生气了，你再打打看。这个爸爸连那句话就等于又从爸爸那边剥夺的能量了，然后这个小孩子被爸爸骂了以后，小孩子的能量被爸爸这边剥过来，可是剥过来能量以后，小孩子也要从爸爸那边剥能量回去啊，那就变成能量弱搏战，所以小孩子就更生气了。虽然有一点保守，可是脸很难看，眼睛很难看，结果讲了一句很凶、很难听的话。他：“你有种再打一次。”这爸爸说：“我没种，怎么生你？”所以又给他一巴掌。这个小孩子更生气了，他说：“你再打打看，我看你敢不敢打，不信你试试看。”这个老爸很生气啊，就拿刚好在桌子上的皮带就给他编下去。这小孩就编下去了以后，他能量也被编走了，两个能量都是完全激怒的状态，而且你拨过来我拨过去啊，都是激怒能量，通通两个人都已经到这个能量全部到枯竭的状态了。所以这个小孩子突然间用最大的力量要拨回能量，他就冲过去把他的爸爸的脖子给掐住。要把这个小孩子比爸爸还高啊，把他掐下去以后，爸爸倒了，还用他的手把他做掐着他的脖子。这个地方明不明？不明。这个地方明白是理，不明白是理，不明白。妈妈好在到家，在家，妈妈不在家可能出人命了。妈妈要叫他松开都不松开，妈妈要花很大的力量才可以把他的手给拨开来，用很大的方法拨开来。从那一天开始，通通都受伤。妈妈说：“我叫你松开，你还不肯松开，还要花那么力气才有办法把你拨开。”妈妈的能量也被拨走了。小孩子听到爸爸妈妈讲这些话，说他这么样凶，对自己的爸爸这么凶，小孩子又被拨，所以这个家庭能量全部马上都掉到了谷底。这个爸爸一个月以后简直没办法上班。为什么没办法上班？他想着什么时候小孩子会过来把他掐下去。可是小孩子呢，也快要没办法上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最爱他的父母亲现在好像都很怕他，而且都距离他很远，所以这个小孩子一掉下来了，全家掉在愁云惨雾，一家只有三个人就可以演一部非常剧烈的三国演义啊，就变成这个样子啊。是他的同事看到这个爸爸说：“怎么会变成这么严重？到底生什么病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后来他说：“不能跟别人讲，但是跟这个朋友讲。”这个朋友跟他出了个点子：“你去找郑老师好了，你的别的地方都不适合，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能去警察局，也不能去什么，我看还是去找郑老师好。”就这样子就找到我，跟他们谈这个事情。他们跟我谈完了，我跟他讲，我说大概不是这样，不是小孩子那么凶，也不是什么，这是你们不知道什么，你们互相这个能互相的啊肉搏战哈、啊，到了枯竭的状态，还不是这样，你不要把它看成那么严重。不过你们跟我谈完了，那你下一次把小孩子带来，就把小孩子带来了，但小孩子带来。分开来谈啊，这个也跟小孩子单独谈，也跟这个爸爸单独，爸爸妈妈单独谈。我看那小孩子进来的时候，我一看就不对劲，这小孩子跟我谈话的时候，那只手啊还握着拳头放在后头。你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你如果你的心也不明的话，你还以为说那个拳头是不是随时随地会不会打到你这边来。但是我一看就知道，这小孩子，这个东西叫做强迫行为， 叫 obsessive compulsive， 这个是专业的一种现象，就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。我跟他讲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什么时候把手常常握着拳放在后面？他说就是从那一件事情发生以后的一两天就发生了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的父母亲跟我讲说我是要掐死他的，可是我根本除了当时冲动过去抓他之外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我相信，因为我跟各位讲，一个人在能量最低的激怒到最低的状况，你看起来很高的时候，就是他平静的敏的部分很低的时候，他做的东西会记不得，会从他的脑子里头整个会把它 delete 掉。就我以前读过很多国外的个案啊，有一些事情确实是这样。我说我听了我懂，我说我知道，但是记不得。我说那你为什么放在这里？他说我很怕，我在走路的时候我会突然间我去抓老师或者抓同学，或者我现在觉得我很可怕。这小孩子变这个样子，这孩子怕也变成这个样子了。那把这事情一起谈了，然后这个谈完了，我请爸爸妈妈也进来。我跟他们讲，我说你讲给爸爸妈妈听当时你的情形， 我也跟他们解释，他并不是不放，他那个手是在冲动到很大的时候是变成痉挛，而且脑子像这个宕机一样，是会出现。所以人其实有时候很脆弱，不要逼人哈，逼得一点都不留情，做什么事都一样，尤其是面对面这样逼的时候，或者是在事业上苦苦相逼的时候，都要小心，不可以这样做的啊，留一点路给别人走啊。我总觉得啊，佛法它就是讲得很明白的，逼得这样。后来我跟他们做这个个案做了一段时间，最感动的是那一段，就第一天那进步最大，就是你愿意不愿意把你当时的那种情形再跟你爸爸妈妈讲一次。他就讲了，讲完了，我说你走过去，你愿意不愿意去抱抱爸爸，然后跟爸爸讲你确实发生那件事情，现在你知道了，你愿意去跟爸爸说对不起，然后跟爸爸讲你爱他，而且当他感觉到爸妈没有爱他的时候，他是多么难过。他把他内心里头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所受的那个讲出来了，那个讲的就好像我们呕吐把呕吐的那最底层的那个东西都吐出来。然后他讲了对怎么样说过去去抱抱爸爸，他就扑过去抱抱妈妈，就三个人就抱在一起，哭完了就好多了。我必须告诉他们，你们如果不懂得能啊跟所之间的关系，两个能之间所产生的这种剧烈的互动。所以我觉得我对人的世界里头，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这种东西。其实这种东西是来，你看起来它来自于当时一时的两个人都在生气，都在憎恨，可是它造成的结果是那么大的杀伤力。我在做个案里头，我觉得人有时候不留意的时候，是并没有想要伤害对方，但是却不断的在伤害对方，所以要敏，我们没有敏不行。所以这个能量这个能量的彼此之间的这种流动，这个部分它把你的敏变成不敏的时候，这问题就大起来了。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个事情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，要禅坐敏思。而且禅坐敏思并不是只有在那里坐，他的教育的目标是你自己静的时候，静态的时候你能静坐，要训练到你在跟人家谈话工作这个 这个造次颠沛的时候，你的心还能够禅定，那个事情是佛，才是佛真正期许我们的。他把这个状况称为叫做方便禅师。什么叫方便禅师呢？就是你很方便带在你的身上。方便并不是随随便便，方便是你随时可以带在身上，这个禅到哪里都可以用啊。你被骂的时候，激怒的时候，你也能够进入那个定的状态啊，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能量大量流失。所以佛在阿含里头他说一定要学方便禅师。别人可能伤害了我们，我们学有方便禅师，我们也许碰到了啊这个厉鬼恶鬼引诱我们的鬼，那我们也必须要方便禅师，因为我随时随地都带着这个能够安定下来的，这才行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修行，是一直要修行到眼睛一闭两脚一瞪那一刹那之间，我们都必须要能够掌握得住才行的。因为那一段时间是冤亲债主啊，是最容易在那个地方出现的。而冤亲债主啊转不动你，就是你必须是能够定下来的时候才行的。那这整个的东西都在这里。所以你看着啊，当我们好好修行，你到哪里去啊，其实你真的要需要那么样子多的拜拜吗？他不是，但也并不是说啊修行的人都不恭敬他们，他不是。他是怎么样？他知道啊碰到了这些来，他知道怎么去跟他们，他心里很平静，他反而化度他。他反而跟他是平等，众生是平等的。我们等一下再看这个详细，这个经文里头都会碰到这个部分，都会碰到这个部分啊。所以这个明这个部分呢，你从一个从整个这个能跟所的一个互动，这里面就是也自然而然产生我们的事的整个的一个流啊，我们为事的事的流动就是从这里来。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禅坐，学会敏思，也只有禅坐敏思的时候心平静，心平静的时候，他说在我们平静的时候，宇宙之啊这整个法界里头这个力量之这个丰沛的很好的一种能量，一种让我们更明的能量，会流入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世界，我们就不会缺这个部分。那么你去看，你们觉得有这种现象啊？如果你花个你去到阳明山公园啦、啊，或者是稍微要走一段路程啊，有一点比较高一点的山，或者是到海边啊，或者是你很认真的工作了，这个体力劳动的工作了。啊，差不多一两个小时，然后你在家里悠闲的坐着坐一下，你得到的是什么？你觉得好像身心哈、啊，觉得顿时哈、啊、有安顿下来的感觉，而且你会觉得，你家就是飞了一只麻雀在你的窗台面给你叫，你叫几声，你也会听得非常的悦耳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运动的时候，你出去悠闲的运动走一走的时候，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也比较哈、哦，这个活动也比较不那么样子的这个紧张了啊，然后你因为你活动，你内心里头慢慢也平静了。你如果平静下来啊，你在公园里或者是在山上。哦，尤其像现在的春天，就这样才叫过春天呢。你到山上去，明天别忘了去走一走，然后到山上坐，不要一直讲个不停啊、哦。然后走一走以后，一路谈话当然可以，但是到一个地方停下来，然后你会发觉，连风都在为你说法，云在告诉你什么叫做欢喜、喜乐跟法益。你会发觉好像跟你存在的不是只有你，在树梢间啊、哦，在树林子里，在云端上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 都是不是无量众生，不是你看到他，而是你领会到他，而且你会祥和的感觉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在这个《观无量寿经》这部经里头，他观树的时候，那棵树，那树上七重的网，每一个树梢之间，那里面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天宫，无量无边的啊，这个这么多的天哈、啊、天宫，还有诸天童子呢，在那个地方啊，这个嬉戏，你看那多么奇妙妙的事情，我们以为那是神话，不是，是我一看就懂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不见得一定看到诸天童子，但是如此。所以风吹的时候，你觉得万物好像不只是物，一切有情众生通通都聚在，所以万物皆备于我，都是如此。所以你看到，你觉得鸟的叫，翠绿的新的芽，树开了花啊，有香，有悦耳，所以色声香味触没有一样东西你那个时候不接受的。你触目一缘接触这个情境的时候，当你平静的时候，你怎么不丰收呢？所以年底的时候，我给各位讲说，寒山怎么说？寒山说：“去岁换愁脸，春来物色鲜。山花笑绿水，岩又舞青烟。蜂蝶自云乐，禽鱼更可怜。朋友情未已，我们比朋而游。这样的情这么丰富，慈悲多大？你看。”朋友情未已，彻夜不能眠。哦，晚上都是想要秉烛夜游呢，哪有像说现在的人会晚上睡不着觉，彻夜不能眠？不是我们现在的人晚上睡不着觉，是晚上的时候都不是睡觉，完全睡死了，那个是五盖的一盖。但是他们睡的时候都是那么样的清醒，连睡的时候都感觉到那种春天的那种美感。你睡着了，不是做梦，也不是睡不着，可是你整个晚上感觉到在春天的里头，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应该有吧。尤其是哈，你如果以前在乡下更感觉，因为在都市里头太复杂，就有时候比较不容易有这种感觉。我是常有这种感觉，尤其这个如果好运一点的话，跑到山上去打个瞌睡那更好了，坐一会儿，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事情。那么我们透过了方便禅师啊，我们的心就更明。那么也正因为如此，透过这样，我们在这个接触种种的事物的时候，我们就才一个从如来的这个华藏世界啊，那么从十方如来，从毗卢遮那佛，从十方的这个是他来的这个力，这个能量会进入你的心，你的身心都会觉得比较好，你的一些这种情绪各方面也得到比较好的调理，然后你自然而然，因为你丰足，你就产生了慈悲，产生了博爱，产生了更宽博的一种力量，这就是他所谓的明。到这个时候，你也比较，我们也比较有法喜，我们也感觉到众生如如平等，我们好像以十方法界、十方诸佛可以把手同欢一样。你不觉得他这部经哈，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深入哈那经文去看，它是很美的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名的部分给各位这么讲，我们来看看吧。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经文啊。这个经文这么说啊，他说经啊，在我们是82页啊， 精进会菩萨问法会菩萨如何修行啊，这两个菩萨之间哈、啊、互相问啊怎么修行。他菩萨出发心具无量功德，你能够真正明白出发心了、啊，如何而生一切智，怎么样能够生一切智，当然就是你能明才能够生一切智啊。入菩萨正位啊，乃至于无上菩提究竟之处啊，又如何才能够灭无明而得清净，行波罗蜜，随其心乐而取佛土，随根随时啊，随根随时说种种广大佛事，得天龙所护，得佛所护念啊，摄持正法以至庄严。你看他问的是问这些问题，这些问题我刚刚跟你讲的，你再来看这经文就不用解释，你读起来都很明白。他的意思就是啊，你内心里头你能真正能明的时候啊，那就是能够做到啊这两点，一个呢是啊这个生一切智，是不是入菩萨正位？那么一个是如何灭无明，让我们产生智慧，行六波罗蜜，是不是？而且又是可以使自己生活的好，又可以行六波罗蜜，又可以化道啊，那么真正入于菩萨道。哎，其实我们今天给各位讲这个名，其实是一个入菩萨道的根本啊。有时候你记不得很多，但你只要记得，哎，华严经里头啊，这个民法品里头，那谈到这个名，谈到这个啊这个地方，你就了解。那我们来看法会菩萨，他是因为成佛的威力，其实这个地点是在忉利天宫哦啊，在忉利天宫里头呢，他这个法会菩萨呢成佛为神力，是佛十方诸佛的加持，所以法会呢他做了回答。法会呢啊菩萨呢先答修习的书要，再也不放逸，就是什么事情你要注意，能以所之间，你能够平静的，最重要的就是不放逸。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是不是不放逸呢？是他放逸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再看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年轻人，他们这个开这个什么舞会啦，啊，唾液轰趴啦，然后就出摇头丸啦，啊，然后就尽情的去这个东西，那就是他让自己不断的放纵，自己不断的放逸，放逸是不行的。那么我们再看看更严肃一点的问题。前天有一位教授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郑老师，我的学生问我这个问题，我拿这个问题我来请教你。”我们的学生问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出门一定要戴安全帽，可是我们的学生竟然没有安全，有的人竟然不戴安全帽，我们把他要处罚他了，我们要记他身戒了，我们要损罚他了，可是这小孩子非常不以为然，而且很生气的对着我们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老师，难道我们没有死亡的自由吗？我要死，我不爱惜生命也是我的自由啊。”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郑老师，怎么回答？有没有死亡的自由？”你认为人可以有死亡的自由，或者没有死亡的自由？那问题是，死亡的自由怎么定义嘛？啊，一个人活到最后不想活，活到自己对自己的生命不尊重，这个时候他是自由呢，还是不自由？是他已经被一个不爱惜生命的东西给困住了，所以他失掉那个自由，也是一种放纵，他也失掉那个自由。我说，人活着，如果说他最后啊，自己受到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挫折 很大的一种创伤，最后他觉得他活不下去，然后他要自己去烧炭，要自己啊去这个吃药去了结生命，怎么可以自由呢？是这件事情本身是不自由的，因为他已经被无明给困住了，他怎么叫自由呢？因为他已经啊自己已经把自己给困住了，是被困住，所以他本身是不自由的。而且问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无明的表现，所以不是有自由，不是没自由，而是他本身已经在不自由的状态之下才问这个问题啊。那么不放逸是华慧菩萨提出来的明法品的明，那个明法最重要的明的法就是不放逸，这么简单，简单说就是这样。对别人你一点啊都不留情的，这我们过于不能自我控制了，是不是？我太放逸了，我在享受上太放逸，我在我的这个工作上我放逸，甚至于我在我的愤怒的时候，我在我们的情欲的时候都有可能放逸。但是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够自由的控制它才叫自由，所以那个其实不放逸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你开一部车子，这一部车子你可以控制它的方向盘，可以控制它的油，又可以控制它的速度，这才叫自由。如果这个车子开出去了以后，突然间方向盘已经啊扳不动了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？这个车子刹车失灵了，那怎么叫自由？一定乱干，鬼打对耶，一定是撞得很惨。人生也是像这部车子一样，他必须能够控制自己，所以自由叫什么？啊，他说我骂人是自由，骂人本身已经不自由了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讲话有自由，不是骂人有自由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可以啊，享有我们的饮食，享有我们的生活，但是我们也必须对于享有这些饮食有自由。我有自由的时候，我就能控制我的饮食，适当的饮食；我没有自由的时候，我就不能控制它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做出一个枢纽的问题，就是不放逸。而不放逸谈到这个名来讲的话，从头到尾都一直跟着到这个不放逸上面来。那我们来看他的回答，既分两点。第一个是不放逸之法啊，不放逸法是什么？他依者护持众戒，就是你要有生活的纪律，戒就是纪律。人每一个人，你的家庭有家规啊，其实也是戒啊。你工作有工作的应该有的纪律，那也是戒。你生活中一定有你的生活的这个戒，所以啊，生活的纪律。第二，远离愚痴啊，远离愚痴呢，那么就是尽菩提心，也就是我不要啊，这个我们要避免啊，被别人稍微一激动，我们就跟着乱。我们也不能够别人学花晒一下啊，自己都行啊，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远离愚痴。三者呢，那么心乐直直，其实它就是要保持比较喜乐。你内心有喜乐的时候，自然就平静。所以修禅的时候哈，初禅是有觉、有观、有喜、有乐、有一境性，它是初禅就有五知了。而且我们知道，他喜乐只有喜乐的时候，你才不会啊，这个啊，产生一些狂怒，或者是产生一些这个谄媚之类的事情才不会发生。那么第四呢，他谈到勤修善根，就是啊要发善根。那你当然你不放逸的时候，当然你也比较容易修善根，也比较容易慈悲，就不会弄得好那么紧张啊。第五啊，这个恒善思维哈，那么自所发现， 我们自所发心，表示我主动的愿意啊，去对爱、对智慧，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心。六者不乐清净，在家、出家一切凡夫，其实这里面就是交友要谨慎了啊，并有时候照理讲，出家就已经我们从种种的无明的家里头走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亲近他。但是佛在这个地方还是讲，并不是所有的出家就表示他的，你要看清楚啊，你要找，也要找对就是了啊。你必须是明，你真正有问题是用智慧明去解决，而不是等一下把门转一个方向就可以把它事情解决，大概不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也不是啊，这个去把名字改一改又产生解决了，你还是要想办法去，要用智慧去解决才行啊，这些东西。那么所以这个我们要看清楚我们交的朋友啊，他或者是我们要向他学习，那更要注意。第七，就是修诸啊善业，也就是这是行善而不染了。你做好的事情，做善业，但是不要一直想着，就是说要告诉人家啊，不是说你做好事情就一直要把它放在心上。所以过去这个师父常讲这种事情的啊，说哎。这个送一个东西，说老师这个东西，我说回家以后还打电话，老师你有没有打开来看看呢、啊？师父说我对不起，我又把它转送给别人了。师父没有看，就又转送给别人了。所以有一老师也常常会做这种事。人家送给我东西，然后一会儿就把它送给别人。我、哦、这个有一次，有一位这个我们这个老菩萨送我，说是一尊佛像。我说哦，这佛像很庄严，小小的佛像，我捧着。可是过一会儿呢，有一个刚考上大学的学生，他妈妈带他来啊，他说他填的那个志愿哈。哦好像还觉得不怎么样，可是已经放榜了啊。我就跟他讲，法喜充满，我就把这个佛像就送给他了。可是我回家了以后，他问我说：“那个佛像你有没有供起来？”我说：“有，我请别人供。”所以有时候，一个都我们做了一些善事啊、哦，做了一些布施，不要把它一直放在心上，这样子。这个心才会清净，才会明。你一直放在那，反而不明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，这个，第八呢，就是永离二圣啊。当然，永离二圣的意思就是要走这个菩萨道。我们的声闻的修行只是只求助了汉，菩萨道呢是修啊，这个大家共修啊，大家。啊，就这个心量是广大的。那有一件事情啊，我再把它讲一次啊，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很重要，我再讲一次啊。这菩萨道哈、啊，我再讲一次这个人。我有一个老师啊，他就是一个我的心理学的老师，也是我非常敬佩的老师，他叫胡秉正啊。他年轻的时候，他。在边疆啊，大陆边疆学校当校长，照顾过边疆学校的好多学生。啊，后来战乱，他来到了台湾。那这个刚来的时候，这个他就在屏东，后来做了屏东高中的校长，后来到教育他政大教育系任教。啊，我考上教育系的时候，他已经当系主任了。他是留英的，他跟李国鼎先生哈、啊、都是同一批啊跟款到英国去的。那么他呢，这个到了96岁才往生。他90岁的时候哈、啊，他还很清楚。那我跟他常会谈佛经的事情，但他不信佛。有一天90岁那一年，我去他家，我问他，我说你到。 他就跟我讲，我知道啊，你将来要到极乐世界去的。我说是啊，我早就报名了，而且一定要去啊。哎，他说，他就我就问我换了，我就是跟我说，那老师，你到现在90岁了，难道你都没有下定一点自己的目标，或者是仰望一个自己的未来，或者有对这个有什么新的发现？你一定有什么发现吧？他说有啊，怎么没有呢？我说，那你，那老师你发现什么？你是不是可以说说？他说有啊，我对生死的事情，我很早就有了。我说那你从哪里来的？他说我是从老庄那里来的。我说那是怎么来？他说我的看法啊，我一直有这个信念，从此末，从彼生，从彼末，又从另外一个此生，就这样而已。我说那问题是哪一个彼，哪一个此？如果地狱怎么办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你想想看嘛，我这一辈子也没有为过我自己，你们同学以前边疆学校屏东当校长一直坐下来，我没有为过我自己，也没有为我自己烦恼过，我只有奉献教育，做这些教化的事情，除此之外到我退休，国家也只有给我一点点退休金，几十万，好在是有孩子啊，这个扶持，要不然要活这么久还不够嘞。以前不是那个月退休金的一次领完只有几十万就没了啊。他说我这样子的想法到哪里还不是一样？他说我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再坏的环境我还是会去爱他们，还是会去教化他们，我还是无我无私。我想想，我突然间觉得我修行这么久，我不如他。为什么？他简直已经像地藏一样，他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，都可以展放那个大圣菩萨的那样子的精怀，我还整天祈求要到极乐世界，我这个气量怎么跟老师比呢？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明白，才看出人家的气量，人家的那种气度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跟我讲，他说我从此末那个比到哪里我都无所谓。我说我那天才真正领会到，说他不需要读经，已经读完经了。他很明哦，但是很不简单的。那么这个第九呢，乐修众善啊，这清楚。第十，这个恒善观察啊，这个自相续力，就是持续不断的啊，能够鼓舞自己，这就是不放逸，这就是明。所以明是从那里来的。我们今天我们就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啊。好，念佛的时候啊，请大家这个要去感受自己就像在极乐世界一样啊。今天啊，你自己觉得像在极乐世界一样啊，因为这个你在极乐世界里头念佛啊，你觉得有一种啊，这个极乐世界，你看是亮丽的世界，是七宝所成的土地，是美好的树，楼阁千万，八功德水流转其间。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圣众呢，跟我们为伴，我们现在以此观来念佛啊。好。